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在属灵的战场上，与林真儿一同当兵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您还好吗？为在基督耶稣里的主内家人所预备的节目呢，就是良友圣经学院以弗所书这门晋升课程，继续呢由林真儿和您一同来学习。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要和真儿交通呢，都可以写信来给我，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当然也鼓励您上网可以去反复的收听。如果您非常的想要以弗所书这门课程的讲义，那林真儿鼓励您呢报名参加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因为每一位的学员呢都会自动的收到每一门课程的讲义。那林真儿为您预备的以弗所书的讲义呢，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是根据真儿自己的父亲以及真儿在神学院里还有这么几年来在查经辅导的过程当中所综合整理出来的一套笔记，所以这一套的讲义呢，盼望收音机前的您也可以得着，而且呢，成为您在教会当中做带领、做查经的一个依据和参考，好不好？报名来参加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吧。那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呢，真儿跟您分享了以弗所书第六章14到17节的相关的内容，其实是有关于基督徒属灵征战生活的第二部分。我们从穿上全副军装来讨论怎么样在征战的生活当中得胜。那真儿跟您分享了真理做腰带，公义护心镜，以及福音平安鞋。那现在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什么叫做信德做藤牌。在开始之前呢，和我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不配，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仅赐下你自己做我们的统帅，你也将全副的军装赐给我们，只要我们学会顺服，学会听命，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完全得胜的人生。感谢主，你已经预备了我们要过那得胜有余的生活，所以求你今天怜悯我们，将你想要我们了解明白活出来的信息赐给我们，也用圣灵大大的光照和提醒，使无论讲的听的都可以从您那里亲自得到领受。祷告感谢，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门。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看什么叫做信德做藤牌。在以弗所书六章16节呢，告诉我们说，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那关于信心呢，其实真儿已经跟您谈了很多了。那耶稣基督就曾经讲过，小信疑惑的人呢，表现在三个方面。那真儿现在呢，来跟您分享什么叫做小信啊？我们既然知道信心了，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没有信心，什么叫做小信。因为了解小信呢，就知道这一块藤牌没有拿好，那么恶者的火箭就有可能会射入。那这小信表现在哪三方面呢？第一呢，就是忧虑。在马太福音6章30到34节呢，耶稣就讲，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么从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忧虑和挂虑呢，都是没有信心，都是小信的表现。 那么小信的人呢，往往就是看不见神的应许，看不见神的能力，也不相信神的信实。这样的人呢，往往就失去用神的慈爱、全能和信实所铸造的藤台。那恶者呢，往往就是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忧虑。那些忧虑的人呢，就好像是千疮百孔的人一样的，恶者的火箭一射进去呢，我们就失败了。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六节才告诉我们说，要应当一无挂虑啊。一无挂虑呢，就是要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就可以了。那么神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临到我们，就来保护我们，使我们重新从失败当中站立起来。所以忧虑呢，就是小信的第一个表现。小信的第二个表现呢，就是胆怯，同样也是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节耶稣说的一段话啊，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海。原来啊，在暴风大浪当中呢，耶稣他已经在船上睡着了。他睡着不是因为他懒，不是因为他无知，也不是因为他无能，而是呢，神他是全能的神，他不误时也不误事，并且呢，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测验出他的门徒是不是真的信靠他。小信的人是胆怯的人，是害怕的人，是常常心里面有很多恐惧的人。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我们深信我们的神已经赦免我们，已经与我们同在了。那么当我们因着信全然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无所畏惧，那么恶者的火箭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害到我们。小信的第三个表现是什么呢？还是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耶稣说的一句话，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耶稣对着彼得说的话，彼得他走在海面上才开始啊信心充足，但是呢，当他把他的目光从主的身上转向风浪的时候，他就开始疑惑了。所以他一心里面一疑惑呢，身子就下沉了，因为他忘记了他的神是大能的神，主的大能是不会因为风浪大而减弱的，反而因为风浪越大呢，就越可以显出主的大能力的那个宝贵来。所以说主就对他讲，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可见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胆怯的时候，我们疑惑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给魔鬼留下地步、留下破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是我们能够战胜魔鬼的时候了。所以特别的盼望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呢，要检查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常常有小信的表现。那么什么叫做信德呢？信德真正的表现呢，就是真正的信心必须是有行为的。我们不仅仅是有信心，而且要用信心产生德行，因为神要的信心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信心，乃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摸得到、看得见的信心，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们还可以从圣经当中啊，一位伟大的充满信德的妇人来看看什么叫做信德做盾牌。那这个妇人呢，就是哈拿，她真的是有显著的信德啊。我们了解哈拿是撒母耳的母亲，当时呢，哈拿因为没有办法怀孕呢，她就满心愁苦。但是呢，当他得到神的应许之后呢，他就面上不再带着愁容，而且呢，他立即就去吃饭了。从没有孩子到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主，从哭泣的哈拿到欢歌的哈拿，这一切都可以看见哈拿这个人是又有信心又有德行的。他不仅仅许愿，他还还愿。他从自己个人的满足以及到神的满足，无处都不显出他与神、神与他的那种同心合作，这么宝贵的一种神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伟大的一种信德，真的让我们看见哪怕是一个卑微如灰如尘的妇人也能够完成惊天动地的事业。 有了信德的盾牌呢，恶者一切的火箭就再也没有办法伤害我们了。那这里呢，一切的火箭，真儿提醒您注意这五个字啊。什么叫做一切的火箭呢？首先我们来看看箭。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战争当中呢，箭是最难防的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这就表示说箭呢根本不知道来自何方，你正想防御的时候，可能你已经受伤了，可能你已经死了。因为箭表示魔鬼的突然袭击，他在暗中来袭击，那么信徒呢一时防不胜防，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什么叫做火箭呢？火箭是比任何的箭的杀伤力更大的，因为火箭的目的是为了烧毁军营啊，引起全军的混乱和毁灭。那火箭可不像一般的箭哦，它不仅仅是为了杀一个兵，它乃是为了杀全营的军队。所以说魔鬼对个别信徒的袭击呢，它会影响很多很多软弱的信徒，甚至会扩及到整个教会。所以撒旦发射火箭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整个教会都垮台，都失败。显然火箭真的是杀伤力很大的。那么一切的火箭呢，就表明说魔鬼的火箭是各种各样类型的啊，除了忧虑、胆怯、疑惑之外呢，还有灰心啊、沮丧啊、失望啊、动摇啊，或者我们的骄傲自满啊、自怜自爱、嫉妒啊、情欲啊、贪婪啊、诡诈啊、毁谤啊、谣言、虚假等等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罪都是魔鬼的火箭。那尽管我们知道撒旦的诡计是多端的，他的花样呢也是变化万千的，但是神却赐给了信徒一个可以抵挡恶者一切火箭的盾牌，并且呢只有这一种，那就是信德，以我们的信心、以我们的德行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当魔鬼看见我们如此坚强的信心、如此美好的德行、美好的行为的时候呢，他就自然而然在我们面前逃遁无踪了。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正儿要跟您继续来看救恩式头盔。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说，要戴上救恩的头盔。那么头盔呢，是保护头的。保护头的意思就是保护我们的思想意念，这是至关重要的啊。因为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七节也告诉过我们，神呢是以拯救为头盔，就是指神对于人类呢是以他的拯救为主导思想的。神他在地上最大的旨意就是拯救人类，所以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说，我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要拯救罪人，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得救包含着救我们脱离大灾难以及我们身体的得赎，这都是根据以救赎拯救为头盔、以拯救为主导思想的。那么既然救恩是头盔的话呢，我们就要了解我们常常要以得救的盼望来充满我们的头脑，就如同戴上了救恩的头盔一样。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里面也说，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那么这是新约仅有的两次提到头盔，一次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一次呢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两次呢都是用于救恩的方面，都提到救恩，都提到得救。那得救这个字眼呢，其实在圣经当中呢有三个时态，一个呢是过去完成时，一个是现在进行时，一个是将来完成时。那过去完成时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主说成了，这个是完全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是主他自己的计划，他自己完成了。那既然如此呢，我们现在活着的人呢，就是活在一个现在进行时里面，我们充满了盼望，因为将来我们身体得赎，有一天会完完全全被主接在荣耀里面。那么到底这个盼望有哪几方面的内容呢？我们先短短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聊。 欢迎再回到以夫所书的研读过程当中，我呢就是和您一同来学习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刚刚真儿在休息之前呢，跟您提到了什么叫做在救恩里面的盼望呢？盼望有哪三方面的内容呢？我们要从罗马书第六章啊就可以看到了，盼望呢就是指靠着圣灵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这一条路呢，按照罗马书第六章的讲法呢，是有四个步骤组成的。第一个呢就是知道啊，知道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第二个呢就是看待，看自己是死的。这个看呢表示说算的意思，就是就看待自己已经对罪是一个死人了，像神呢是一个活着的人，是一个用生命永耀来回应神的人。第三个步骤呢就是献，把自己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那就是把我们全身全人全心的呢就当作活祭来献给神。第四个步骤，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从，就是跟从顺从的意思。我们要学会从知道、看待、献上和顺从这四个方面呢来最后走向成圣的一个道路。第二呢，盼望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将福音传到地极。这个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给我们的大使命。第三个盼望呢，就是盼望身体得赎，我们盼望未来与主永远同在。那事实证明呢，我们许许多多在生命当中的失败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首先失去了防线，就是失去了这个救恩的头盔，失去了这个盼望。既然我们没有在永恒里面的盼望，那很自然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没有办法得胜。好，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全副军装的最后一个附件了哈，就是圣灵为宝剑。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林正儿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您，这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进攻仇敌的武器。也就是说，全副的军装呢，有五样都是为了拿来抵挡、拿来防御的，只有一样东西是可以进攻的，那就是圣灵为宝剑。也就是说，我们唯一可以进攻仇敌的武器呢，就是神的道。那我们来看看啊，什么是神的道？神的道呢，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就是真理。神的话呢，就是我们进攻仇敌唯一的利器。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呢，曾三次用这个利器来击退魔鬼的试探。他在受引诱的时候呢，每一次都靠着神的话战胜了魔鬼。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神的道是真理，它是可以拿来击退魔鬼的试探的。并且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魔鬼在神的道面前是根本无法站立的。因为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诸世界，是通过的他的话语来限制魔鬼的作为。所以当我们说撒旦退去吧，撒旦就得退去，因为魔鬼在神的话面前是恐惧战惊的，是无法站立的。那神的道就是我们的宝剑，借着神的话来战胜罪恶，借着神的话来击退魔鬼，借着神的话可以全然成圣，活出基督来。第三呢，神的话呢需要通过圣灵的运用才发生威力哦。不要忘了，魔鬼也是利用神的话，他常常讲经上记着说，他扭曲神的话，利用神的话来引诱试探人。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的运用才能够发挥圣经的功用。也就是说，神呢，他的话语是不能够被扭曲，不能够被删去的。但是魔鬼常常都扭曲歪曲神的意思，并且呢把神的话语断章取义的来迷惑信徒。所以我们要知道，唯有圣灵运用之下的神的话语才能够发生威力。 那第四个需要注重的神的道呢，就是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里面提到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真的可见神的话语是活的，是有功效的，他的话能够照明一切的黑暗，使一切隐恶邪念异端都可以显现原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让内住的圣灵来运用神的话，这样我们才能够攻克仇敌，否则的话呢，很有可能我们会落在魔鬼撒旦的陷阱里面。好，以上呢就是我们想要过得胜生活的四个方面，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靠着圣灵多方祈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那这一部分的内容也是相当的重要的，正儿希望您可以先来和我一起读经，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圣经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那刚刚的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啊，让我们看见信徒在征战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个法宝，可以说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是什么。也就是说，信徒要蒙恩得救，得胜肉体，得胜自我，得胜世界，得胜仇敌啊，正心主的工作，完成主的托付，不可缺少的一个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依靠圣灵，随时随处多方祷告祈求，这个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正而再重复一遍，我们要依靠圣灵，随时随处多方祷告祈求。那正儿首先要跟您分享祷告的秘诀。其实呢，在良友圣经学院呢，有专门的课程是来跟您讲祷告的，林正儿为您制作的祷告生活，也盼望您可以有机会去收听。那祷告的秘诀是什么呢？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首先要依靠圣灵，也就是在与神相爱的这种关系当中去寻求神的心意。本身祷告呢，就是我们与神相爱的一种关系。既然是爱的关系，我们就知道这二者呢是随时随处都愿意紧紧的相随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与神同行，天天的与神亲近。因为圣经当中说，那亲近我的，我也亲近他。那么我们随时随处都依靠圣灵来寻求神，与神相爱，倾心吐意的向神来告知，来成名，来请诉，来颂赞，来感谢，来祈求，来做一切爱的表达。这个就是祷告的一个非常大的秘诀，并不是像有一些弟兄姐妹以为的那样啊，祷告要有固定的形式、固定的长短，或者呢，祷告一定要有非常华丽的辞藻，这些都不需要。甚至有些时候，你短短的一声叹息，你在神面前一个小小的祈求，都是你与神的一种爱的表达。还有呢，祷告要警醒不倦。警醒不倦是什么意思？就是对神呢，我们就要常常的警醒不倦，对神的恩典，对神的能力，对神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的福气，我们要常常的警醒，不断的去感恩，不断的去感谢。常常呢，因为我们的懈怠呢，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去体会神给我们的恩典，也不会懂得去感恩，甚至呢，也不懂得去祈求神的怜悯，就常常在我们自己的懈怠，我们的不求或者我们的困倦当中，白白的错过神的能力了，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还有什么叫做警醒不倦呢？对待魔鬼呢，我们就要晓得了解，仇敌他是遍地游行啊，随时攻击我们，他随时都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我们不可以打盹，不可以睡觉，不可以让我们的灵命呢低沉或者是沉睡，一定常常要靠着圣灵，随时随处多方的祷告祈求，对着神警醒不倦，对着魔鬼我们也要警醒不倦，当然还有对着自身，对着世界，我们都要了解，因为我们老我的肉体的软弱呢，常常面对不了世界上的诱惑试探和攻击，也常常呢抵挡不了魔鬼仇敌的火箭，所以我们才需要呢随时穿上我们全副的军装嘛，来战胜仇敌，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得胜的生活。所以祷告的秘诀呢，正儿再次重复，其实祷告是我们依靠圣灵与神相爱的一种关系，我们随时随处倾心吐意地将我们的心意向神呈明，同时呢也在神面前警醒不倦地来等候神对我们发声，等候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得以成全。那祷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其实这里面呢，保罗他就讲了两个方面哈。首先呢是为众人祈求，就是互相代求，彼此代祷。我们都是在战场上面当兵的，一同来当兵，一同来征战。一个肢体的失败呢，就是一个身体的失败。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有个非常美好的互相代祷的网络，这样呢，才可以使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彼此相交，彼此扶持，站立得住。那么保罗还提到为工人祈求，也就是专门为传道人祈求，为传道人祷告。那祷告一些什么呢？就是使传道人得着口才，得着胆量啊，并且呢开福音传道之门，并且也为传道人祷告说，求主呢使他们脱离恶人之手，并且得到通达的道路，可以使他们的侍奉蒙神的悦纳。这个为工人祷告，为传道人祷告呢，是很多人都忽略的。其实林正儿就觉得自己之所以可以在空中来服侍您，真的是因为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为我祷告，那甚至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不断地在为林正儿祷告，神的能力就因着您的祷告临到了我，那正儿也愿意为您来代祷，祈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在他面前尽心服侍的人，每天都可以靠着祷告得胜，靠着祷告呢来省察我们如今手头的工作是否真的是蒙神悦纳的。千万不可以重视侍奉而忘记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因为祷告是得胜的秘诀。也就是说，除非我们靠着祷告，靠着圣灵带领，随时随处多方祷告祈求，否则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在空中服侍您的我，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在魔鬼面前，在世界上站立得住。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牢记祷告的重要性，使祷告成为我们侍奉，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生命的根基，因为这是我们与神之间相爱的关系。好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做一个以弗所书的总结，同时呢，这也是我们以弗所书的最后一课，所以请您坚持来收听，下次再会。
好着你吹响山隆隆，神的军队正前进，二三四，一二三，起来。